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今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段话是常常在婚礼上面他们会放在程序单上面的话，可是我们要往前读两节。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以后是，不是二十二节以后？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是我所说的他们在婚礼上常常用的经文。但是我们要先读前面的这两节，这也是有一些人想到夫妻之道的时候没有去想到的经文，可是其实这两节跟后面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一起来读好吗？来，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奉主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想到就是祷告，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其实那是中文的翻译了，奉主的名字，其实它希腊文里面用的介系词可以有很多面的意思，包括我们是在主的里面，在主的名字里面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被印了一个主的名字在我们的额上，在我们身上，对吧？所以我们身上也有主的名字，我们在这样的里面，在主的名字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我想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一种让神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意义，也就是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让神也参与在其中。我觉得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你有没有的时候某一些事你会觉得说这个不需要麻烦主，或者这个不要让主知道，我们是私底下做的。可是你一定知道你没有办法私底下做什么事，因为所有的事主都知道，就是我们心中的意念他都知道。他虽然知道，他并没有整天挑我们毛病，他是想要我们去意识到他知道这些，而且晓得他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总是美好的，所以你就能够更多的把自己信托给他，无论在哪一方面，生命当中的各个角落。所以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包括了我们的全生命、全生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刻都黏附在主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决定要这样做，这个不需要很老练，不需要很属灵，不需要信主很多年日，这是可以从一起头就做的事。事实上你越软弱越幼小越能够做这一件事，就像小朋友很容易黏附在他的父母身上一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个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我想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徒约翰用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段话来讲，它就叫做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你就会留意任何时候你做的事、你说的话、你的样式，不要下注为秉注，就不要削主的面子。你听那个懂的意思吗？就是不要 不要用我们中文讲，不要羞辱主的名字了啊。一个基督徒，他从信主开始，他认识了主，他以主为他的主，为他的父，为他的一切，所以他就会开始有这种想法，在外面，在公车上，在餐厅里面，在捷运里面，在任何的情况，他就会留意他的举止，他说的话，不要羞辱主的名字，不要影响神的名字，因为旁边有一些人，对不对？你做的事，你说的话，他们会看见，会听见啊，他们就会注意这个。我记得我当年刚信主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我那时候也以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慢慢知道，好像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这样啊。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活在神的面前，常常让主介入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像保罗所说的，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想你会这样，对不对？嗯。当然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很方便的从主得到供应，那就是我们常常用这样子的话语来讲到祷告，我们奉主的名祷告，而在主的里面祷告。箴言有一段话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知道这个话吗？这在箴言的18:10，箴言18:10，耶和华的名是，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嗯，有人形容说，这好像主交给我们一个支票簿，每一张他都签过名了，所以要填你的需要都可以填。我知道有的人会说，才没有了，我祷告主并没有垂听。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说的完全，也不太容易做的完全的事情。圣经一方面讲我们祷告祈求，神就给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祷告祈求，如果信就必得着，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祈求，如果是按他的旨意祈求就会得着，有的时候说我们没有求没有得着是因为不求，然后说也有的时候我们求也得不着，因为要浪费在我们的厌恶当中。所以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怎么生活方式也会跟我们签那一张支票的时候能不能兑现有一点关系。你不要那么快质疑这些事情，或者是因此退缩不前，这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事情，一定要想办法去研究这一件事，去学习怎么样祷告，对吗？哦，不要那么快下一个结论，好像你的祷告神都不垂听，可是也不要那么快习惯于告诉别人说你要祷告神一定会做其实那里面有一些要学习的功课所有属灵生命的事都常常是这样，都有一些要学习的事情接下去这一节保罗说又当存敬畏刚刚的这一节后半句说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感谢父神。很有意思，保罗讲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在讲到我们整个生活的整体的一个态度，很重要的一件核心的事情。可是他却紧接着讲到感谢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把感谢神，把感谢放在这么核心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面。我常常喜欢想到有另外一节经文，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人并行的另外一卷书，哥罗西书2:6-7，那里也是用简短的语句来讲到我们基督徒整个生活的一个模式。哥罗西书2:6-7，一起来读好吗？来，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多年前我注意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疑惑，为什么讲了这么深刻、这么丰富的重要 的道理之后，会用感谢的心更增长的来成为好像是他的高峰一样，他的最后的样式 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一点虎头蛇尾。我没有真的认定这样了，但是我没有立刻明白这些事。可是随着年日，我逐渐更多的明白，保罗讲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虎头蛇尾，因为一个人灵命的成长，有的时候可以用这样来看，就是他是不是在感谢的心上面更增长。希望你也试试看，留意这些事情，常常感谢，充满感恩的心，我相信那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核心。我觉得那也是我们可以 跟神有更多的连结，能够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秘诀。一个凡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应该也是一个常常感谢父神的人。美国总统甘乃迪 John Kennedy 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当我们表达感谢的时候，不要忘记最高的感谢不是说什么话，而是带着感恩的心来生活。我想他讲得很好，当我们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重点不是我们说出什么感谢的话，而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生活。德国一位哲学家 Meister Eckhart 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的一生中唯一说出来的祷告是我感谢你，那也就足够了。当然你不会只做这个祷告，可是他就是他一样把感谢放在一个很崇高的位置上。英国幽默作家 Chesterton 他这样讲，他说，我总是认为感谢是最崇高的思维，感恩带来奇妙的加倍的祝福。美国有位作家 Melody Beattie 他这样讲，他说，感谢将会释放出生命当中的丰盛。很好，我也觉得感谢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试金石。看看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成什么样子，你要不要试试看常常让感恩扫拂过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角落。他们说就像磁铁会找到铁一样，感恩的心也会在每一个时刻发现一些属天的祝福。我想到感恩很容易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她两年前过世，我觉得她生命当中最棒的一个点，也是曾经影响我们儿女的一个点，就是感恩的心。这个是我侍奉主许多年以后，也就是我有相当年纪以后，我的母亲也有相当年纪以后，我才更多的去意识到去想到的事情。我们从小就有的时候会听我母亲讲到，也许是某一个亲戚某一个人曾经对他好，曾经对他有恩典，他就会用一个感恩的心讲到。所以我们孩子很多都知道我们的亲戚里面谁曾经对我妈妈很好，他 他就是会存这样的心，会记得这些事，而且那是他生命的样式。当生命当中有的时候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就会现出来。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还算年轻，我刚侍奉主不久，我们的家原来在台中，后来因为孩子多半在北部，我父母就把台中的房子卖掉，在台北开头先租了一个房子。我妈妈就主张租在教堂的附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士林喜安堂，所以他就把房子租在我们的母会荣教室那边，沟子口喜安堂那附近。他刚搬来的同一年还是第二年，就那里就发生水灾，那个地方很容易发生水灾的，现在可能好一点啊。台北市发生水灾的地方，经过轮替，你知道吧？比方我们这里，我们这里以前是台北市最有名的发生水灾的地方，你们晓不晓得？士林啊，以前我们都把水灾跟市里还有美国学校连在一起，现在美国学校在我们旁边。后来那个堤防做好以后，水就淹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刚到士林建立教会的那一年，又有一个水灾，那个时候士林就没有淹水了。可是那个时代木栅那里容易淹水，我妈妈住的地方又在一楼，然后很多的衣服什么都泡过水，然后就要一个一个洗啊，做很多的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回家看到她做这些事，我妈妈真的一点怨言都没有，完全没有讲一句话说我为了追求主搬到这里来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事，完全没有。他就当作本来生命就是这样，还是充满了对神的感恩。我也觉得生命应该是像这样，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下面一句话，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知道紧接着要讲到做妻子的该怎么样，做丈夫的该怎么样。有不少男人他们心目中圣经最要紧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他们常常没有记得圣经不是只有一节而已，圣经是连着写的，他的前面一节而且还是一样提到顺服，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彼此就包括了好像男人也要顺服女人的意思了，对不对？哦，彼此嘛。其实彼此顺服是很不合逻辑的事啦，对吧？彼此顺服意思说你跟我，你要顺服我，我要顺服你，这什么意思嘛？现在发生一件事，有一件事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我要听你的你听我的。保罗说要彼此听，这个真的不合逻辑。我们读圣经一定不要读到像这种地方只发出这种疑惑，或者是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解释他，说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我觉得有可能神这样讲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都尊重对方。包括尊重对方的想法意见喜好。有些人你知道有一些人很习惯轻看别人的意见。我有一个长辈，跟他讲话他很容易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讲了一点什么话他就说不要了，没那一回事。 其实我认识那位长辈，他没有那个意思，他并不是真的轻看别人。他的职业使他对很多事情都要去分析、去质疑，所以他就先表示质疑，有点这种味道。其实他并不是不喜欢听别人的意见，可是有的人是真的对别人的意见都是这样想的。好像丈夫对妻子特别容易这样，男人遇到妻子的时候跟他在外面遇到别人会很不一样。他们如果在外面不够有的那种男人的自尊，他们就有可能会反映到他的妻子身上，所以为了表示他自己的价值，他总是要表明他比妻子聪明。我认识有不止一个家庭有这种现象。那个男人也不是不好的男人，可是他总是要让他的妻子觉得他妻子是笨笨的，需要他的聪明。其实保罗说，如果你有敬畏基督的心，你就不会这样，因为你是按基督的形象造的，他也是，对吧？来，我们来看接下去彼得，保罗怎么样讲到夫妻之间这一长段经文。以弗所书5:22-33，凡是讲到妻子的请女生读好吗？凡是讲到丈夫的请男生读，如果是同意讲的我们就一起读，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这些事，随便你来，一起来读。来，23再一次。好，主对妻子讲了一大堆话，对不对？接下去是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只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看起来除了最后这一句话以外，中间一大段话都是对丈夫讲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刚刚有些姊妹很好，很谦卑，把一些话当作大家都应该要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像我刚刚让大家这样读，是你注意到的，就是对丈夫讲的话比对妻子讲的话多很多很多很多，对不对？保罗要做妻子的看自己的丈夫如同看主一般，这个很严重的话，因为我们看主是很崇高的，我一定要顺服他的。其实顺服两个字并不能完全代表神想要我们有的态度。事实上在这里讲到的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我想包括了爱，包括了信任、尊重，这些都包含在里面。我很多年前就注意到，我参加的婚礼，他们特别喜欢读以弗所书这段话，可是 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彼得也讲过夫妻之间的话，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那一段话，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这一段话对妻子讲的就比较长，讲了六节，对丈夫只讲了一节。哎，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把撒拉怎么对待亚伯拉罕拿来当做妻子的榜样，虽然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人物了，可是有可能亚伯拉罕的时代，对不起，两千年前的人物了，经过两千年到了彼得的时代，在一般社会伦理风俗习惯上面，在这一方面啊，没有大家的观点没有太多的改变啊。彼得特别讲做妻子的要做一个温柔安静的人，我想这个意思不是叫妻子都不要说话，而是他会不会是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多女人会需要讲很多话，所以彼得提醒他们这一件事。所以圣经有的时候是这样，把一个大家很容易有的事情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有节制，你不要那么多这样，而不是完全禁止这些事情。无论怎么样，这是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说做妻子的要顺服她的丈夫。可是如果有丈夫注意到这一段话，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注意到这一段话，他就应该同时要注意保罗接下去对这一段话的诠释。他说妻子要怎么顺服丈夫呢？就如同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一样啊。那所以如果丈夫想要要求他的妻子照着这个话顺服他的话，那他就应该拿教会跟基督来做对照。我知道了，很多男人本来就会拿来做对照，就会强调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全心的顺服基督，所以你也应该这样顺服我。可是我觉得在那里有另外一个要点你不能够忽略的，就是教会顺服的是基督，主把这个拿来比拟为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如果你注意到顺服要一样，你要不要注意到你也要跟基督一样？知道我的意思？怎么都是女生在点头？对不起，我开玩笑的，也有不少弟兄点头，因为那是圣经的话嘛。你知道做头啊，重点不是在 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一定不是的啊！听过人家讲吗？你下雨先淋到哪里？下雨先淋到头，不是吗？如果有石头坑过来，很可能是坑头的。你遇见麻烦的事，哪里先痛啊？这个事情让我很头痛。应该这样，做头应该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是一个担负责任的，而且要照顾大家。这里说基督做全体的救主，他把教会说成是基督的身体，整个身体的救主。如果你认定男人在家庭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想也包括儿女，他你做妻儿的头，那么你也应该做整个身体，也就是你的妻儿的救主。下一次你想要你的妻子按着保罗的教训顺服丈夫的时候，不要忘记主用基督来比拟这件事，那么丈夫就应该想到他也应该要有基督的层次，不是吗？如果你要求妻子的顺服要有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层次的话，我在想一件事，如果有一个家庭，这个男人并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做全体的救主，承担责任，保护家人，照顾家人等等，而是那个做妻子的，做妈妈的在做这件事。我想你可能跟我一样认识过这样的家庭，对不对？那么我会觉得，这是我在思考的事，我会觉得那个家由那个做妻子做妈妈的来做头决定事情应该是很合理的，因为他实际上在做头。而且我想凡事顺服很可能强调的是一个柔顺的态度，而并不是叫你每一件事都顺服你的丈夫。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他的前一节提到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很矛盾的说法。另外一方面，我想如果丈夫做出违背十诫的事情，妻子并不需要跟着他啊，对吗？如果那个明确的教导人要顺服君王，尊敬君王，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彼得，也有一些时候需要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对掌权者这样讲，那么我想妻子应该也有一些时候可以这样说的。事实上我不觉得在地上有任何一个权柄等次，任何一个人伦关系里面包含了一个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我想没有的。我们只对神有这样绝对的顺服，人跟人之间并没有。当然当你的丈夫做出一些事或者要求你做出一些事是你觉得违背了你的良心，违背了神的清楚的道，以至于你不顺服他的时候，我想我们仍然应该像保罗彼得都教导的，带着安静柔顺的心来做，带着温柔的态度来做。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很能够说明这个，就是亚比该。你们知道亚比该是谁？今天也有一些女生她们把英文名字取名叫 Abigail， 就是这个名字啊，亚比该。这亚比该是谁？她后来嫁给大卫，可是她原来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那个人叫做拿巴，记得吗？拿巴是一个顽梗的人，跟他的名字相配，哦，不知感恩。当他这样的时候，他拒绝了大卫的请求，可是大卫是很有恩于他的人，所以大卫就预备要去对付他。这时候有他们家的仆人知道这些事，赶紧去报告给亚比该， 所以这些仆人很清楚知道他的老板是怎么样的人，老板娘是怎么样的人。亚比该迅速的行动，做了许多的事啊，消除了大卫的怒气等等。他做的那么好，以至于大卫看出这样一个妇人，很好的一个妇人，所以当他丈夫去世以后，大卫就娶她为妻啊。你知道亚比该遇见这些事，他没有去警告他的先生，去纠正他，去跟他要说服他或者这样，他没有，他只是去做他能够做的事。而且一直等到她丈夫酒醒了，才温和的去告诉她整个发生的事情，就是类似像这样。圣经没有写的太细节，可是从后来大卫称她是一个聪明的妇人，我相信亚比该是像这样，我们可以思考，可以学习这些事。其实我们想到顺服这一件事，无论是教会顺服基督，或者说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从父母，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其实神并没有把这一件事情的各种细节都揭示给我们，并没有。所以在旧约时代也是一样，所以神虽然立了很多的律法诫命，仍然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大堆的细节圣经并没有写，以至于犹太拉比需要为着这个另外去说出，去教导要怎么样遵行那样的诫命，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这个圣经之外的他们的诠释写出来的东西比摩西五经长多了。就像有一位拉比要提到他们的这个塔尔穆德，他们以此为荣了哈。他说有一个大学教授吧，为了他的研究的需要，去跟这个拉比借他们的塔尔穆德，就是这些对律法的解释。这个拉比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塔尔穆德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就回答那个大学教授说，好，你需要开一部卡车来。意思都很多。可是我觉得其实神要我们遵守他的道，要我们顺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没有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细节上面都立下清楚的规条细则，因为他很多事他要我们学习用头脑去判断，用我们的良心去查验。对于认识主的人而言，用圣灵恩膏的教训去里面揣摩学习，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做妻子的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顺服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用这样的态度来思考哪些事应该要怎么做决定，我想很多冲突就会没有了，而且我们会走向更美好的地步。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刚在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提到，好像前面三节是对妻子讲的，后面一大段的话几乎都是对丈夫讲的，对吗？而且对丈夫的要求做了很多很多的诠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这样说，如果丈夫想要要求妻子顺服他，可能他需要爱妻子两三次以后才能够要求他太太顺服他一次。当然我不是要用这种数目来框大家， 而是说丈夫可能应该要花更多的功夫去留心他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才能够赢得妻子顺服他。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当他想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想到我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妻子应该做什么。听懂我的话吗？如果丈夫做头是像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头一样，那么我们应该要留心基督是怎么样带领教会的。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在你的家也是头的话，他将会怎么样对待你的妻儿？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怎么对待教会？他说他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意思就是丈夫要常常留意怎么样让这个家能够更走向圣洁，有爱心、光明，充满了神的同在等等，应该是要像这样。我想丈夫要爱妻子，大概就是特别要注意这些事情。丈夫要怎么爱妻子？保罗说，就像基督怎么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呢？他说是为教会舍己啊。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意思，就是你多一点不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对方，对吧？也就是说你想的是怎么样叫你的妻儿快乐，怎么样对他们是方便的，怎么样他们会高兴。我想到是舍己的意思，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刚刚提到21节说要彼此顺服是很矛盾的，其实接下去这一段叫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也是很矛盾的。因为如果丈夫要爱妻子，他就应该有一些时候，也许有很多时候要听妻子的话，就变成是他要顺服妻子，而不是妻子顺服丈夫。其实还没信主的人也会想这种矛盾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古人就会这样说，对不对？就是台湾人吧，有一句这样的话叫做疼某待丈夫，就是爱妻子的人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以你想要表达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可能不是用在家里发号施令要求人家顺服你，而是疼你的妻子。台湾话还有另外一句话说疼某嘴大富贵，对不对？听太太的话你会大富大贵。如果你现在没有大富大贵，可能要问一下你是不是都不听你太太的话。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可能你不要把焦点集中在到底谁要听谁的叫做妻子顺服丈夫，而是大家能够彼此尊重。你知道保罗在这里提到丈夫要敬重妻子，对不对？有没有这个话？不是彼得啦，彼得提到丈夫要敬重妻子，保罗提到妻子要敬重丈夫，显然两个都应该要做啊。如果你真的敬重你的配偶， 当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一定会留意他的意见，对不对？不会只要他的意见就丢在一边，或者有的丈夫根本从来不让他的妻子表达意见，那一定不是敬重的意思。所以爱包括了敬重，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想的。所以我想这一段话讲到丈夫妻子，绝不只是我们一下子想到顺服，想到爱，我们的了解，它是很丰富的，也可以说很复杂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的。如果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会思考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说，现在遇见一件家里的事需要做决定，他会开始想到底要怎么做决定。他不会认为只要他的意见都是对的，如果他太太表达什么意见，那就是一个麻烦事情，想办法不要理他，或者是压制他，或者不会这样。他会真的去斟酌到底是他的妻子的意见是好的，还是他的意见是好的，对吧？敬重一定包含这个意思。所以既然妻子顺服丈夫，似乎应该由丈夫做最后决定，可是这个丈夫有可能最后做的决定是要听妻子的话，对吧？仍然是他做的决定，也有可能做的决定是要按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一个好的丈夫，当他最后决定是要按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应该用 feel sorry 带着抱歉的态度让他妻子知道他最后还是要做这个决定。如果他按着他的妻子的意见做了决定以后，如果有一天出了麻烦，他一定不能够跟他的妻子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因为是你做的决定，对吧？你做头，你就应该要担负责任。你应该说我们错了，我想有的好男人他会说我错了。你知道律法里面提过这一件事，在民数记三十章提到，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出嫁以前，如果她许了一个不合适的愿，她爸爸都不说话，那就等于是同意她。一旦同意她，将来她做的事情有什么问题，这个爸爸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果他在他女儿许了一个不合适的愿的时候，他去拦阻他，那可以把那个愿取消掉。如果那个女孩结了婚，这一件事就是由她丈夫做的。你们晓不晓得律法有像这样的话，在民数记三十章里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人幽默的这样讲，他说在家里面大事是由我做决定，小事是由我的妻子做决定，可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是由我妻子做决定。还有人说在我们的家里大事由我做决定，小事由我的妻子做决定，可是我们结婚35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这当然是幽默的话。可是一个男人会这样想，我觉得很好，表示他有放心思在经营他的家庭。一个人真的爱他的妻子，他应该会觉得妻子快乐就是他最大的快乐。彼得虽然提到撒拉很安静柔顺，称亚伯拉罕为主，好像很强调做妻子的应该拿这个当榜样，顺服她的丈夫。可是你知道，你读创世纪，至少有一次神自己出手叫亚伯拉罕听他妻子的话，你晓不晓得？而且那一次他的妻子的意见还特别的不合情理。你知道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而且很可能是他妻子的问题，因为人家后来亚伯拉罕娶了别人就有孩子嘛，然后神就应许他有孩子，后来撒拉就出主意，是撒拉出的主意哦，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他丈夫，对吧？哦，古代就有这种叫做什么代理孕母， 这是代理育母的其中一种形式。可是后来这个下甲不太长进，他有一点忘记自己的身份，就开始想要爬到莎拉的头上似的。后来他的生的小孩，虽然他已经知道他不能这样做，可是可能私底下跟他的孩子以斯玛利还是会说一些不太上道的话。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小孩嘛，你如果不要小孩子说什么话在外面张扬出错，最好你就不要跟孩子说那个话。在人家自己已经有了孩子，有了以撒之后，在为以撒断奶的一个庆祝的活动上面，以斯玛利讲了一个戏笑的话，不知道讲了什么话，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有可能那是他们两母子在帐篷里面说过的话。莎拉听见了就很生气，就叫亚伯拉罕把他们两母女都赶走，母子赶走。你知道莎拉虽然跟以斯玛利没什么关系，可是毕竟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对不对？而且下甲也是你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他这样要求很不合理。可是那一次圣经明确的讲，神叫亚伯拉罕听他的，所以下一次你不要以为你太太的不太合理的意见，你看起来不太合理的意见，就一定不是正确的意见，你还是要斟酌一下，祷告一下吧，因为神有可能会叫你听他的。我自己加上一个诠释了，那一天很可能神是这样告诉亚伯拉罕的说，虽然你太太的要求不合理，你听他的，可是我知道你关心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部分我来负责，你要不要相信这一件事？当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如果这样顺服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亏损，你要不要相信一旦那是你应该做的事，这个亏损就由神来负责，神会负起责任。我想神喜欢我们这样，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他要做头，他就应该留意做全体的救主，做一个要把教会把基督的身体在他的范围里面，就是把他自己的家其他的家人让他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爱。我觉得一个做丈夫的最好留意他在家里，当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的决定会带给家人像这样的。一旦你的家人让你不满意，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让你不满意，你不要那么快只想到责备他们，要先想到你自己。你不要忘记圣经在提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讲了一大堆话，而且讲很多的隐身的细节，因为你的妻儿会变成什么样子跟你有密切的关系。你有这个家庭之后，你结婚后来有小孩子，你的妻儿会变成什么样子会跟你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如果男人更多的照着圣经对男人的要求去行，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很不一样。你知道如果用种族来区分的话，今天世界上最多这样合神心意的丈夫跟父亲的种族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拥有神给他们这一方面的教导，而且他们一直的 认真于这样的教导的一个民族。有一些民族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宗教信仰有可能并不是这样教导的。但是我们的圣经从摩西五经开始就是这样教导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今天世界上如果以种族民族来区分的话，是拥有最多杰出的后代的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不只是他肉身的后代犹太人，他属灵的后代，亚伯拉罕叫做万国之父嘛，哈，他不只有肉身的子孙，也有属灵的子孙，也就是我们这些效法他的信心成为神儿女的人，成为基督徒的人。我相信他的属灵的子孙里面也拥有比其他的领域更多像这样的家庭，因为他们有圣经，如果他们按着神的教训去行的话，我相信2000年来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跟他们的家庭经营的那么合神的心意，而成为那个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教会的一个小影。当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要从神领受他的产业，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大家一起学习在光明中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这一件事，因为你能够把家庭经营得好跟你能够把教会经营得好有密切的关系，而家庭经营得好比较容易很快就看出样式来，所以那个成为一个试金石，让我们看见我想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家庭是这样子经营的，神的国一定也会建造得好，对不对？我相信在2000年来有许多这样子的家庭出现，无论在犹太人中间，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提到夫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提到夫妻说，让丈夫知道你的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对吧？这讲到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应该常常想的是这些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丈夫跟妻子，妻子跟丈夫，就如同基督与教会，教会与妻子一样，好吧？